今年暑假还没有想到怎么帮小朋友安排吗？台北英语艺术夏令营的报名开跑咯。我们夏令营的宗旨是在让不同性格的小朋友透过多元的艺术活动找到自己发挥的舞台跟定位。我们活动前几年都在台中，今年开始要搬到台北了。教学内容包含音乐、画画跟舞蹈。上课的时间从7月1号到8月23号，每周一到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每天除了提供午餐，还会有小朋友最爱的下午茶点心时间。主题很多样化，每周都不一样哦。以下是每周的教学计划。第一周的舞动奇迹，主要是教小朋友耳熟能详的 K-pop 舞蹈和简单的肢体律动。第二周夏日狂想创作曲，当啦当啦当当当当当，主要是教小朋友如何欣赏音乐作品之外，也会让他们发挥创意，动脑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哦。第三周让大自然说话，引领小朋友将大自然元素融合到自己的作品里面，或者以采集到的大自然元素为灵感进行创作。第四个礼拜，小小 YouTuber 则是帮小朋友圆梦，从撰写故事啊、角色安排、演练、长进技巧、拍摄后的剪辑跟音乐后制都包含在整个课程内容里面哦。第五个礼拜，画中有画则是跟小朋友一起讨论编排故事内容，再用漫画方式呈现自己想表达的故事。第六周，当音乐遇上 AI， 带领小朋友将音乐结合科技的方式创作出新颖的声音。第七跟第八周创意手作小学堂则是教小朋友利用不同媒材训练手指细部动作，来刺激小肌肉的发展，适合报名的年纪是从小1到小6哦。而且音乐跟舞蹈的课程在每周五课程结束前会有一个小小成果发展，欢迎爸爸妈妈前来观赏宝贝当周的学习成果哦。活动地点在台北中华路二段，捷运则是靠近小南门跟龙山寺站。报名费用原价是每周12000，早鸟优惠则是10000元。如果一次报名两周的课程，每周只要8000元哦。Oh my god， 也太划算了吧！还不赶快手到报名！所谓的早鸟优惠是指到5月31日前报名跟缴费。由于是小班制，越早报名才能越早卡位哦。快来当女神卡卡吧！想报名的朋友可以透过偏执台台的 Facebook 或是 IG 跟我联系。祝各位爸妈和小朋友今年都能够有个充实且充满回忆的暑假。如果今天是新手要过去的话，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其实我发现啊，很多新手他们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他们就会说可不可以在台湾先找好工作。但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因为你想，如果今天是一个外国人，他要怎么样可以先找好台湾的工作，其实也很难，他一定会需要至少要是来到这个土地了，然后真正去面试了，人家看到你了之后才会觉得诶，那好像是真的有符合这个职缺。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要在台湾先找好工作的话，除非你是靠像是一些肉厂啊或者是农场的中介，但其他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会很难。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是新手要找工作的话，还是给自己设定一个可能是找工作的期限，比如说你抓2个礼拜，那你到澳洲之后呢，你就是花2个礼拜的时间疯狂去投递履历，去扫街头啊，用各种方式，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实际一些些啦。
可是会不会是疫情过后大家用视讯面试的机会变多了，所以他们才会想说那能不能够先在国外找好工作之后再过去。
但其实反而疫情过后啊，像现在澳洲那边的工作机会其实相对的少了蛮多的，因为现在非常多的背包客涌入回澳洲，像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就有蛮多的那个过去那边背包客，他们跟我说他们其实现在在那边工作其实更难找，之外连房租很多都上涨蛮多，所以对于现在还要去的背包客来说，他们可能会需要预备多一点点的救济金、
准备金，
对，救济金之类的，然后再出发，或者是你一定要做好更多的功课，你在那边才不会像烧钱那样过生活。
如果今天要准备一个准备金、救济金的话，大概多少钱合理？
我觉得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会建议大概是3500到5000澳币耶。5000澳币的话换算下来就是大概10万台币。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抓个7万到10万台币。
很合理。 那我来插播一下听众留言哦，素描作品真不错啊，它的标题是人生中最简单又快乐，好听又可以多了解一些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赞。对，所以我们今天插播的是澳洲的文化。那 Judy 你在那边有接触一些澳洲人，你觉得他们那边澳洲人的文化啊，或者是他们思想跟可能台湾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澳洲文化有个特别，就是澳洲人真的很爱喝酒。
哎，我那时候去法国也是，他们从中午就开始去酒吧咯。
对，然后我就是有时候可能中午休息去吃个午餐的时候，就会看到，哎，奇怪，怎么那些酒吧里面都有外国人开始在那边喝，或者是有些会坐在那些有一些户外式的酒吧，他们会坐在草坪上面在开始在那边喝啤酒哦，我觉得很厉害。
那你觉得他们爱聊天吗？因为我发现法国人超爱聊天，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可以这样子一直聊聊一整个下午，一整个晚上，哎，不停哎。
哦，我觉得真的很爱聊天的，因为我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还蛮常会碰到一些澳洲人，然后他们那些澳洲人除了会问你就是今天过得怎么样啊，然后或者是说，哎，那你现在上班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就是你连只是单纯的帮他买个东西卖个东西给他，他也可以跟你聊很久。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其实澳洲人他们有些爷爷奶奶我自己就觉得蛮亲切的，因为我觉得也还蛮可爱的
哦，就是他们很能聊，像法国人就是靠北事情
靠北事情也太好笑了吧
对，他们就很爱靠北啊那因为你平常会帮一些网友找旅伴嘛，你可以给大家一个概念说怎么样的旅伴是很雷的旅伴吗？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些旅伴是真的蛮雷的哦。
很雷的旅伴、哦、
对，
我觉得很雷的旅伴应该是你们可能一起一开始说好共同规划你们要去某个地点好了、然后结果呢那位旅伴迟迟都不出建议，结果直到要开始去那段旅程的前一天他突然出了一堆的想法，然后给了一堆意见，这种人我觉得就是毛最多的一种啦，
很烦的。而且你毛多，你看我不早讲啊，那你就自己规划就好了啊，我可以听你的话，然后见机行事啊。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种人其实很多欸、
哦、真的吗？
我自己觉得嘛，因为我在澳洲有碰过一些那种人，那我之后就是敬而远之。
嗯，
我觉得好的旅伴其实就是他们可以一起规划他们要去哪，然后他们可以是一个互相信任的状态。
你觉得那种比较雷的旅伴他前面会有没有一些特征或者是人格特质，可以下次的话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可能很雷哦。
我想想看特征或特质哦，我觉得他们的特征是就是会有一种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这种感觉我是觉得他们普遍都有这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很喜欢谈论自己的那以自我为中心比较重的那一种，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可怕、
oh, OKOK、okay, okay. 就是他在聊的时候他只聊自己的事，他也不关心你到底说了什么。
对，这种的话我就出去会有一点可怕。
我前几天才看了一支 Dcard 他上的片，然后那个女生她会跟三个男生尬聊15分钟。诶，本来大家很有自信说就是没有，应该大家都很看好某一个男生他应该可以跟他聊很久，结果殊不知那女生直接就是把他按 out 就出局。欸，后来他就说因为他好像都是聊自己的事，我就想发现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欸，我们大家都没有想过。
对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跟人家相处你一定要互相，而不是把聚焦灯放在自己的身上。
对，人家才会感觉比较说哎，有被关心啊，被好奇。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点。欸，
学了一课太有意义了好，那你在澳洲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令你印象很深刻的人事物？
有一个是我那时候刚到澳洲有认识一个台湾的女生背包客，她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行李。
怎么了？行李
就是因为他的行李那时候我第一次碰到，诶，他说他出发的时候呢，
对，
他买了30公斤，结果还爆掉了，30公斤也不够他装。然后我想说天哪，你到底带了什么啊？他带了米，他带了很多袋米，因为他说澳洲的米不好吃，是不是很疯？
带米也太妙了吧。
对，他带了米，而且我还记得是什么，他带了玉香米。
玉香米是某一种特别好吃的米吗？
他说那个米很好吃，我是也没有吃过那个米啦，但是他就说那个米很好吃，而且那个还是真空包装的那一种，就是很精实，但是他又带了很多包，所以他的行李超级重。
哇，太好笑了
我觉得这个很好笑。
那他之前有去过澳洲吗？不然他怎么知道澳洲的米不好吃啊？
他好像是爬文的吧，因为很多都会说澳洲的米就是只有一些些牌子，他不像台湾有那么多的选择，除非你要去亚超。但是他买的那个米看起来像是比较像是小农会会卖的那种米，因为那个米我其实也没有看过，所以可能就比较稀奇吧
你要不要干脆直接请他就是直销到那个日本寿司店，说不定会大卖耶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蛮好笑。他是我那时候看到，哇，竟然有人会带这么多，而且还会带米，我那时候觉得他很酷。
那你觉得澳洲的米真的不好吃
我
吗？
觉得他的米确实是没有台湾好吃，但是因为我其实对米饭没有到那么挑，所以
哦，
我就觉得，他只要煮得不要太湿软，我好像就都可以吃。
所以你是可以吃比较干的那种。你有吃过泰国米吗？
我喜欢泰国米，我超喜欢泰国米
哇，你很妙所以这你可以粒粒分明。那你一定很喜欢鼎泰丰的炒饭，因为他们也是粒粒分明的炒饭。
我超喜欢粒粒，而且我喜欢吃各种偏硬的东西，像是我吃菜也都只吃菜梗之类
你牙齿是不是超好
的。
的？
好像应该还不错
因为我儿子的牙齿就不是很好，他就真的只喜欢吃软的东西。对，
哦。
我还很想把他引导到就是吃点硬的东西，然后算了。好，那你曾经做过这些工作啊？你觉得你最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份工作？
我觉得我最想分享的应该是在日式餐厅那一份的工作。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原本是背包客的时候，我就是应征外场
对，
服务生进去。但是那时候过了大概三四个月啊，刚好他们的一个管理职缺有空，然后他们的像是那时候公司的高层，他们就有把我升上去，因为我们在澳洲是一个连锁的品牌，所以那时候就有被升上去当外场的经理。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诶，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变成是我一个身份的转换。原本我是去投递履历的人，
对。
但我升上去之后，反而是我要开始来为我们的店来招募一些人，然后我要开始看大家的履历，然后我要来进行面试。
天呐，这很实际。我刚刚以为是因为小费领不完，原来是我太市侩啊！所以你升上经理之后，你看大家的履历，你有没有觉得多看大家的脸，或者是看他的履历，这样对上去之后，你整个人开始会一点面相？
我觉得有，但我那时候就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写履历，他们都会没有到写得很完善，或者是说他们上面没有写。我觉得就是澳洲履历的部分，它会有一些重点，就是他们很重视你的人格特质。
这突然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去一个不是博斯边境的那个地方嘛，然后在这之前，那个老板一直问我说我是属什么生肖的，然后还问了两三次还有什么星座，反正就问一些我觉得很奇怪的问题，我想说。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所以说，你说他们很注重人格特质，说不定那老板他也想要从这些线索里面来分析我人格特质。你觉得是这一类的吗？比较怪力乱神。
好好笑哦！我觉得那个老板他问那些好像有点太……你那个老板是华人，是台湾人吗？
没有，我也一直以为他是华人，他不是，他就是正港的澳洲人。
澳洲人会问生肖吗？我第一次听到哎、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欸！我第一次听到澳洲人会问生肖或星座，我以为他们不太 care 这个
你看我连社工都没去，是不是很正确的选择？
超级正确！他问这些，我还以为是华人或台湾
不
人，
是，就是很奇怪。
真的是蛮奇怪的啦，很少见。
好，那你说他问什么问题，然后来分析你的人格特质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那时候他的人格特质会比较像是，如果说你是应征外场服务生好了，那他的人格特质就会是你是一个有高速学习能力者，或者是你是一个勇于表达的人，他比较像是这一些形容词，就是会对应到你这个工作需要的技能。
那可是要怎么对应啊？是你在勾选的时候吗？还是因为不是心理测验，就是有一些选项，然后像走迷宫一样，最后会走到哪里？是这样子
他应
吗？
该是说你会在你的履历上面附注。就是在履历上面，你就可以针对你想要应征的这个职缺，然后来描述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是我在看履历的时候啊，上面就会看到这个人他自己对于自己的人格特质的阐述会是什么。
那你那时候有提到说，你觉得有些人的面试的时候履历不够完整，你觉得不够完整像是什么样的？可以给大家一个想法吗？怎样才可以把它变得更完整？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他今天是要应征农场、工厂或服务生，那他的对过去的经验，我会觉得他一定要有对应到一些符合这个职缺的内容，比如说他应征服务业，那他可能就可以说，就算说他没有在服务业工作的经验，但是他可能有参加过社团，我觉得他都是可以把他用一些巧妙的方式包装起来说，诶，你在社团的时候，因为你有跟很多人打交道，所以你非常善于沟通。那你这份工作的话，服务生是需要沟通技巧的一份工作，所以呢，你觉得你可以胜任这份工作？我觉得他会是需要这一点小小的技巧来包装，就是你会什么东西，跟为什么人家要用
那除了这点之外，你觉得如果今天想要在澳洲面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当然就是穿着干净、整洁、端庄。除了这部分之外的话，有什么部分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我觉得要注意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就会是你的表达方式，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多都很害羞，尤其是在面试的时候，因为 我觉得大家都太害怕讲错英文了。
哦，你就是语言的关系吗？不是，本来我们人格特质就是温良恭谦让啊。
我觉得可能语言有占一些关系，因为像我有碰到很多像是马来西亚人，或者是像是韩国人，他们都是非常勇于表达的自己想法，就算他们的英文没有到很好，可是台湾人我觉得普遍可能英文程度我觉得都算是中上，可是都碍于他们太害羞，就是你在讲话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们比较没有自信，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有自信的去表达你的英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台湾人来说。
所以自信心的部分要再加油，
嗯，没错。
可是又不能够表现得太自信，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觉得你就是那种很雷的旅伴。
对，但他可能雷旅伴跟那个面试工作还是不一样，面试工作可能还是要尽可能表现出你的自信啊。
好，这是应征外场的部分嘛？那如果今天是应征内场呢？就是可能是洗碗啊，或者是煮饭啊、做菜啊这一类的。
那我觉得会很看他是在什么样子的餐厅，因为比如说你是在当地的一些早午餐店啊，那当然你的英文也会是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怎么样跟别人沟通，然后或者是说你的手脚快不快。然后，因为通常其实服务业都一定会试工，所以试工的时候他们也会看你到底可不可以胜任这份工作，能不能够听得懂指令。
所以就是要背一些就相关的单子。
嗯，我觉得那些很重要。
好，那你有碰过什么样的状况？是你面试进来了，然后发现说，哎，他好像不太适合。
有诶，就是有一些是在试工表现得还不错，很积极，但是其实他实际进来的时候会发现，他其实就会越来越懒散一点点，比如说他可能聊天的机会变高，或者是去厕所的几率变得很高，一个小时去好几次厕所的那一
他
种。
是频尿啊，还是去抽烟？这应该是有烟瘾吧？
这我就真的不知道，可是因为那个次数会高到会觉得，哎，他到底一直去厕所干嘛？那时候会有一些人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比较像，如果说你进来了之后，我们其实前3个月一样，就是会一直在检视你的工作状况。那
对。
如果说你工作状况还是没有很好的话，我们会给他一个警告期。那警告期还是没有改善的话，我们就会请他，看看是不是这份工作不适合他这
哎，
样
你们
子。
警告期在给他的时候是私底下跟他说的是吗？
对，我们那时候都会是私底下一对一的面谈这样子。
哦，哇，讲警告期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下那个整个内容吗？我想说这么尴尬的说辞，你要怎么说出来？
那时候我都会说，最近有观察到你，你近期的工作状况不是很好，然后会想先跟他了解一下，他对于这份工作的想法是不是，有其他的出入啊，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有遇到了什么瓶颈，然后跟他聊一下，然后也会跟他说，就是会希望他在限期内改善，然后如果说他没有改善的话，我们这边可能就没有到那么适合他，这样子，我觉得他就是会一个单刀，就是很直接的方式要跟
你
他
会很
讲。
直接跟他讲说你去太多次厕所喽？请问你有膀胱的问题
这
吗？
个是不会，但是就是说观察到他有一些现象，可能不应该在上班的时候发生，应该是用这种委婉的方式，但不会强调说到底是哪一种事情让他有这次谈话。
哎，那我很好奇，因为你去澳洲那边也3年多嘛，3年半的时间，你大部分的朋友呢都是台湾人，所以可能你大部分用到的语言是中文。不过呢，你又可以坐上他们那边的经理，所以表示说你平常的英文表达是没有问题的。你觉得在这3年半时间，它有影响你的英文程度吗？它有因为你去3年半那么长时间，然后你英文变好吗？
我觉得有，我觉得我英文其实变好很多，而且尤其是听力的部分。因为你在澳洲啊，很多人都会说你英文不好，可不可以去澳洲？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你在那边，你就算不会讲英文，你也是有像是肢体语言的部分。而且在一个英文的环境日积月累之下，就算你不会讲英文，可是你的听力跟你的表达能力，它一定会有所进步，只是说进步的幅度大或小而已。但对我来说，我自己会觉得我英文进步的幅度，我觉得其实还蛮大的。听力部分的话，更是好很多。
那你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有因为要去澳洲，所以做一些准备吗？
英文部分其实没有特地去准备，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英文的，所以我其实没有特地去做准备。
那如果今天是想要去澳洲打工度假的朋友，他们想要准备英文的部分，你有没有觉得可以给他们一些如何加强英文的建议？
我觉得他们可以先从看，因为我其实自己很喜欢看美剧。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要加强你英文部分的话，你可以尝试看看，有一些美剧的主题是一些比较生活绘画的情境的。我觉得那种的话，就可以蛮方便让你快速去上手，如何在全英的环境里面的用的那些单字或者是那些句子。因为我觉得在生活情境美剧里面呢， 他有很多的范例给你学
哦，
习。
对，这让我想到，像我之前有一位阿姨啊，她泰文真是超厉害的，会听说读写。那我后来就问她说，她是怎么学的？她就是看漫画，所以跟这种美剧也是很相似，就是说你因为有剧情的关系，然后你会有带入画面嘛，所以你久了要学习一个语言的话，就会比较快。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靠那些真的会学习的快很多，但我觉得前提是他真的要有毅力，或者是他要有那个心。
好，
对，
那既然你都讲到说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了解更多的单字，你有没有想要给推荐给听众的每日一字？
be brave，要勇敢。你不管在那边碰到了任何事情，你就是要勇敢的去面对它，然后要面对各种可能你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你工作上面可能会不如意，又或者是说你在那边碰到了不好的朋友，碰到了不好的人事物。但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勇敢，基本上我觉得你是可以迎刃而解
你
啦。
有没有遇过就是在那边的朋友，然后因为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后来决定回台湾吗？或者是遇到太大的挫折？哦，例如我啦，例如我，讲 讲就说，哎，我自己就是啊。你有没有在碰到类似这样的朋友？
其实有，就是我刚刚第一个提的那个带米的那一位，玉香米的那一位，我印象中他好像来3个月之后就回台湾嘞。
他该不会也被 fire 了3次吧？
没有，他好像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
天哪！然后去那边吃了那么多米，然后该不会那些米带过去，然后还要带回家吧？这也太惨了。
他好像也带回去了，因为他3个月也没有办法把那些米吃完哦。
好难过的一个故事哦，好悲伤啊！
对啊，他是我那时候唯一一个有印象中就是找不到工作回去的。但其实有一些是家里可能突然发生一些事情啊，要临时回台湾，其实这种也有。所以那时候主要是这2种吧，但其实基本上大家都还是会继续待在那一
那
边。
以你观察，你觉得除了呢，他找不到工作原因，除了也许因为他带了太多米，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的眼高手低耶。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把他的目光可能是放在很高 level 的那种 brunch 店或者是什么的。可是因为他的英文其实还好，就是比较偏普通，然后加上他其实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然后他也不愿意去做其他的普通符合法定薪资，比如说18到20的那种工作，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一直没有找到他理想中的工作。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目标在可能20块以上？
对，然后但是他不先找，可能是中间可能18到20的工作，他反而是一直锁定高目标的工作。但是他如果要高目标工作，那代表他的能力也是要蛮优秀的。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他的英文其实，我觉得算中上，但是还不到那么好。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确实会很难找工作，加上他也不愿意低就，所以他就是在那边一直烧钱。
我都要为他哭泣，他这样回台湾也会很难找工作哦，大家不行这样哦。
不行，这样子哦，大家。
对，好，那除了刚刚你提到啊，就是可能准备金、预备金要10万块左右，然后还有呢，你会建议如果今天去找房子的话，也要跟房东签个合约，然后尽量不要去找二房东的房子。除此之外的话，你还有什么建议想要给大家的
另
吗？
外一个建议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大家不要太过于相信任何一个人，然后记得就是不要借钱给任何背包客，这真的是很多背包客之间就是会有各种金钱纠纷，所以我觉得避免这些事情的原因就是你一定要减少有这一些金钱的来往，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背包客，他们其实都还是在观望的状态。你可能办了签证，但是还没有买机票，又或者是你2个都还没有做。然后我会觉得，其实你就是一个步骤，就是你就是先买机票或先办签证，就是你只要跨出第一步之后，后面就会进行得很快。不要只是用想的或者是用看的，你要实际去做，你才会有机会让这些事情发生。
我跟你说，你这完全就是说中我，真是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去会这么的惨呢？当初我去的时候，我其实有借，因为我们算是一群朋友啦，就我跟我妹，还有我妹的闺蜜以及我妹的前男友。那时候我有借她前男友钱，然后呢，这些都不打紧。去到那边之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金钱上的关系，然后变成说你很希望说他能够进步，或者说就是英文方面啊，就赶快能够 pick up 起来，因为这样子找工作也比较帮助嘛。那别人就不这么想，他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因为今天借我钱，所以呢就才会希望我赶快事情都弄好，然后一步到位。可是就是2个人的关系，就我当初也不是这样想的，所以就变成这个关系很复杂。我觉得你讲得太好了，不要乱借背包客钱，也不要借你身边朋友的
这
钱。
真的很重要。刚刚听起来，只要一借了钱之后，一切都会变得非常 常复杂、
啊、那就是我啊所以你可以理解当初我为什么去两个月就想回家了吧
、哦、我现在理解了
对，一切都是非常差的开始，错错错，对，所以给大家建议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去博斯啊
可以去玩啦，但是可以先去像是布里斯本跟雪梨看看，或者是墨尔本也不错。
对，没错，我去那边其他地方旅游都觉得很棒，我当初为什么选博斯我脑子坏掉好的，那今天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朱迪，
晚安。
如果喜欢今天节目内容的朋友，请别吝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并且我要呼吁一个好消息，最近发现 LINE 有一个社群功能，性质感觉跟粉丝专页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其实很讨厌粉专这个愚蠢的功能。总之，这个开放的社群跟听众的互动性比较高，于是我打算决定利用这个 LINE 社群让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节目的狗戏三，例如说投票表决标题要下哪一个，还有要问接下来受访者哪一些问题呢？啊，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直接在 LINE 上面搜寻偏执台台 Podcast。 偏执台台这个节目主要是邀请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人士聊聊移居生活或者分享留学经验，如果有想要知道更多这方面资讯的，就请直接加入这个社群吧，有机会邀请到看你想要问哪个国家资讯的来宾，我就会像是一个媒婆一样帮你完成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然后因为进入偏执台台这个 LINE 社群需要等我的同意才能正式进入，那有时候我人在教课，平均每天看 LINE 的次数就大概一两次而已，就请大家在送出邀请之后有耐心的等我同意你加入哦。